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中东的这个情况呢，现在还是日益严重啊。在以色列认为说加沙的战事基本上已经差不多搞定了之后呢，现在转头北上啊，然后对黎巴嫩的真主党呢展开了攻击。从上个星期二，这个各种各样的什么通讯设备啊，首先是那个 pager 啊 BB 机，然后是对讲机爆炸之后呢，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以来，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各种目标已经发动了超过1000次的空袭和轰炸啊，炸死了好几百伤亡的受伤的人数大概是几千了哈，然后造成成千上万的人呢就从这个黎巴嫩的南部地区呢就开始要离开了哈，逃离自己的家园呢，躲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因为他们认为说可能最近啊这个地面部队，以色列的地面部队可能是会入侵到黎巴嫩的这个南部地区去哈。如果了解一下这个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恩怨情仇的话，这个似乎是从以色列建国以来1948年就开始了，断断续续一直在打，那么现在呢又到了全面爆发战争的这个边缘了。
这件事情呢让我们对黎巴嫩这个国家要觉得有必要进行一些了解了哈。那么黎巴嫩这个国家呢，它和中东和它邻居一些国家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这个地方呢是在中东国家当中基督徒最多的，占了将近是一半，所以这个地方呢有大量的基督徒。这一点呢，对于一会儿我们回顾一下以色列和黎巴嫩战争以及黎巴嫩长达十几年的内战这个背景呢是有帮助的。那首先讲一下以色列在干什么。以色列这种狂轰滥炸呢，它是有一个目的，这个呢美国也没办法，这个目的叫做先打后谈，也就是我先打你，把你打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让你在谈判的时候相对来说筹码比较少，这个时候再谈。今天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来到联合国，因为这不是开会的嘛，他会在联合国发表他的一些讲话。那他的讲话的内容基本上我们也可以知道啊，基本上他是强调一个，他从始至终强调一个，其实从一开始刚才你说的1948也是这个情况，就是叫做火圈，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被一个 ring of fire 一个火圈所包围，这些阿拉伯国家无一不想把它消灭掉。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也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国或者是两国方案，他拒绝接受的原因之一。他认为我接受了以后，这些国家他不会改他的初衷，这个初衷就是把以色列消灭掉。可是你这一个打法，然后接下来的地面部队的入侵，他那个军队已经集结在那儿了，
对，两个旅
随时就入侵了。当然等一下我们给大家回顾一下战争的时候，你就说这哪是以色列第一次啊，那他对黎巴嫩的入侵是多少次了，而且这个里面有很多重大的战争和历史事件。那这一次为什么以色列发狠了呢？还有一个原因，其实从10月7号开始，哈马斯袭击完以色列的第二天，黎巴嫩那边真主党就已经打了，就各种各样的炮弹呢、火箭炮就发过来了。但是这一次为什么集结了部队要进入黎巴嫩呢？是因为这是第一次真主党把一个导弹瞄准了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维夫，准备向他的情报机构莫萨德的这个大楼发射，但是这个导弹被拦截了。这个拦截我看到两个报道，一个是说把他的发射设施给摧毁了，那就是说这个导弹起飞了没有啊？
起飞了，
起飞了是吧？
了了，
那就是在空中拦截了，
对
不对？同时也摧毁了他的发射的这个设施。那么显然从雷达上看，他是飞向以色列的首都的。那以色列说，这可是第一次啊，我这可是一个商业性的首都啊，对不对？这个地方有世界各地的人， 尤其是当然大量的犹太人。那这样的话，给了我一个完美的机会，这就升级了。
嗯，
那我就全面的反击。他就把这两个旅集中在这儿，集合在这个地方了。
这个是我估计可能已经有计划了哈，因为从上个星期二开始，他就已经开始对真主党已经进行了就是一连串的打击了。上次我们谈到就是Pager 呼叫机和对讲机爆炸的时候，我们就曾经说起过，说当时以色列目标就是想让他们的，就是因为刚才说10月7号之后加萨战争之爆发以来，以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啊一直是在用火箭弹袭击这个以色列的北部地区啊，因为他们很近嘛，所以北部地区大概有67000多名的居民啊，就在政府的这个安排之下呢，就撤离了，离开家园了，因为时不时的就遭到轰炸或者是火箭弹的袭击嘛，不安全。那么现在这个以色列方面认为说，加沙这边搞得差不多了，我要把那个撤到安全地带这6万多名以色列人，让他们回到家园去啊。但是回到家园不行，真主党一直在轰炸，所以呢，他就现在开始要把真主党也要给他打击一下或者消灭了。好，所以呢，现在就是从这个上个星期二的这个 BBG 开始，这是一连串的这个军事行动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现在有可能就要进入到这个地面战争上去了哈。你不要说以色列内塔尼亚胡为什么这么强硬，原因是他在国内的以色列的大部分，差不多有70%的民众吧，是支持他采取强硬立场的。你如果要是以色列人的话，你可能也能想到，他是就是刚才所中讯所说的，这个以色列自从建国以来，他周围全是阿拉伯的国家，然后他经历了6次中东战争了。这个以色列他们就是这样，他就是说你打我一拳，我要还你十拳，必须就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啊。所以呢，他是站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上，也就是说你如果跟以色列人聊天的话，他会告诉你一件事情，他说我们每次打仗都必须打得很狠，原因是我们不能输一次，输了一次这个国家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存在了。所以他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叫做国家安全啊，就放在第一位，什么东西都不重要。你看昨天在联合国大会场外，拜登总统和法国的总统马克宏还有其他的一些盟国的领袖开了个会，然后就提出一个联合声明，说是以色列跟黎巴嫩可不可以临时停火3周，给我们一个叫做外交斡旋的时间啊，开这么一个窗口。今天那个内塔尼亚胡断然拒绝，说没有可能，我们不可能停，现在就是一定要把那个，他没说是完全消灭真主党，但是他说这个除非把这个真主党打败，我们取得了全部的胜利，我们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67000人回到他们的家园，不达到这个目的我不会停的。所以你看他现在对黎巴嫩的态度是和对这个加沙的这个哈马斯的态度是一样的。
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包括内塔尼亚胡心里也清楚，消灭真主党可能性是零，没有可能消灭，因为真主党在黎巴嫩这个国家从政治、经济、宗教等等各种角度是有广泛的渗透。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在黎巴嫩的政治里面，他在黎巴嫩的政府当中128席，这议会当中他占13席。你一听，哎，13席，128，这不多呀。不要忘了，在这个国家，因为他的政府的构成是，我想说鱼龙混杂啊，的各种党派，所以他需要联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政府。你知道，在过去的2年里面，这个国家的议会选不出一个总统吗？这你就可以知道这13个席位是多么的重要，它是依然是对黎巴嫩这个国家的政治有影响的。它现在只有一个叫做代理总理，这个总理的权力非常的小，所以黎巴嫩这个国家本身它也是很乱。那从经济上说，它有很大的经济实力，同时在黎巴嫩的慈善和社会福利方面，真主党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它有民众的基础，有支持。军事它也是叫做无国家的军事组织当中最强大的，它拥有多少颗导弹呢？超过10万枚导弹掌握在它手里面，各种各样复杂的 发射的，还有这种肩扛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他有大量的军队在他的手中，这也是非常奇怪，就是一个国家允许一个不属于这个国家的武装存在在这个地方，这个也跟他的历史有关系啊，在当时内战以后他获得了这个权利等等，所以消灭是不可能。可能以色列现在希望的就是把它往后推，
对，
推个大概四五十里地，推出去以后，那么这样的话，有一块你叫缓冲地带也好，或者叫什么，把你往里推了以后呢，那么这样的话，就我的人先回来，但是这个目的能不能达到就不知道了。但是这就有必要让我们回顾一下以色列跟黎巴嫩之间的历史，以及黎巴嫩这个国家的它的特点。这个里面有很多故事，我们需要了解。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现在发生的这个战争啊，有可能会扩大到全面战争，或者说战争升级，这个让很多人都感到比较担忧啊，因为一战争升级的话，这个可能局面就会失去控制哈。那么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局势就变得更加的错综复杂和难以斡旋了啊。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矛盾啊，或者冲突啊，从以色列建国以来就一直持持续续啊，一直几乎没有停过。1948年，在联合国的这个通过的这个决议之下，不是这个以色列就在巴勒斯坦旁边就建国了吗？那建国以后呢，阿拉伯国家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就开始结成联盟啊，就跟以色列开始了这个冲突啊，不断的冲突。那黎巴嫩呢，就加入到这个阿拉伯国家的这个圈子里边呢，一起和以色列进行冲突。那么这个冲突呢，一直差不多持续到1949年啊，49年之后总算达成了全面的停火协议。但是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有差不多70万-70-80万的这个巴勒斯坦人啊，已经逃离家园了，从他们的这个巴勒斯坦地方流到各个周围的这些阿拉伯国家里边，其中有10万就是巴勒斯坦人啊，就到了这个黎巴嫩。所以你看现在在黎巴嫩还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建立起来的难民营呢。
当时有一个词汇就永久的留在了中东这个地方， Nakba， 在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这个词被反复的提到，这个在他们的语言当中就是浩劫的意思，等于是 Holocaust， 就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以及对pogrom， 以及就是中欧的俄罗斯这些国家对犹太人的破坏，就是都留下了这些词汇，这些词汇都是语言中的外来词啊。Nakba 这肯定不是英语，对吧？这就是阿拉伯语，所以 Nakba 这个字，大的浩劫被不断的使用，是提醒人们，就是说犹太人有被大杀屠杀的时候，我们也有被犹太人屠杀的时候，或者被犹太人驱赶离开家园的时候。所以1948年就定下了这个基调，就是阿拉伯人要返回家园，正如犹太人要有犹太复国主义一样。那么长话短说，这中间又是1968年的战争了，1975年到1990年的战争等等。1968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件事情，就是1968年呢，你不是黎巴嫩的激进的巴解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你不是袭击我的以色列的航空公司的飞机吗？我的飞机到了希腊，对不对？你袭击打死了一名乘客，好，你看过以色列怎么办？我跑到你黎巴嫩国际机场就炸你民航，炸了十好几架民航飞机，你敢袭击我一架，我就袭击你十好几架啊！这个作战的这种风格和格局就这么已经决定了。但是1975到1990呢，发生了一件比较大的事，这个稍微重点讲一下，因为在这个漫长的15-16年的时间里，黎巴嫩是处在一个内战的状态。刚才讲过，这个国家有40%-50%的人是基督徒，他们的这个基督徒呢，主要是罗马天主教的一些分支。这个是早年啊，就是他们在人口变迁的过程中，到了黎巴嫩这个国家，所以在黎巴嫩这个国家的基督教的势力也非常大。那么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组织，一是在新闻中被提到，叫做基督教长枪党。 这个大家都听说过，也就是武装起来的基督教的信徒。他们当时打什么内战呢？打的就是巴勒斯坦人来到了我们这个国家，用我们这个国家作为基地向以色列发动攻击。我们不干，你别从我这儿打呀，因为你从我的国家去打向他的国家，他不就报复就报仇我这儿来了吗？
对。
再加上呢，正好八戒组织被约旦给赶出去，本来他们是在约旦的，被约旦的国王侯赛因给赶出去，赶出去以后他们来到了黎巴嫩，当然从黎巴嫩这个地方对以色列发动攻击。那么于是呢，就在这个地方就基督教长枪党大战巴勒斯坦游击队，在这个地方打了这时间12万人死亡。
嗯，
就在这个期间的1982年发生的一件事儿，1982年在黎巴嫩内战的时候，以色列军队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呢，也他们的借口就是防止巴勒斯坦人对我们方袭击，在这个地方就占据了黎巴嫩的地方，
南部就是南部地区。
这个时候，基督教的长枪党由以色列的同意和在以色列配合下，进入到了黎巴嫩一个著名的难民营，叫 Sabra and Shatila 这个难民营。因为在这个里面，他们说混有一些黎巴嫩的
巴勒斯坦，
就是巴勒斯坦的游击队，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开杀戒，杀害了将近5000名平民。
对，
这个事情后来被联合国裁定是以色列犯下的种族灭绝罪。
嗯，后来当然在1982年9月份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呢从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撤出了，但是他们仍然留有驻军在黎巴嫩的南部，因为黎巴嫩南部刚好是和以色列的北部啊是接壤的，所以呢他们说这块地方我要有驻军，把它变成一个叫做缓冲区，这样的话我的军队我的居民啊就可以这个住在北部的这些居民就可以不受影响，不受袭击。
40公里往后退，
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军火还没有那么强，可能过了40公里之后，大概火炮就袭击不到了吧啊，所以是当时是这个情况。你看，从这个从这个以色列进入占领了黎巴嫩的首都，然后后来从首都撤出，又驻军留在南部，那当然就引起了这个就是这叫什么这个阿拉伯人的反对啊，所以呢在那个时候真主党就应运而生。1982年的时候真主党才刚刚成立，他成立的目标就是要反击这个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和占领。所以你看他在1982年成立，1985年的时候他这个发表宣言的时候，就是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摧毁以色列啊，就是真主党的这个目标。后来这个到2000年的时候以色列终于从黎巴嫩就等于是完全撤军啊，完全撤出了。但是到2006年的时候，双方又进行了一次短暂的大约一个多月的这个双方的战争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冲突让很多的人都措手不及。尽管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呢，它的影响比较大啊。当时起因呢，就是在2006年7月份的时候呢，真主党啊就向这个以色列，就是那个以色列的军事阵地和边境的这个村庄呢，发动了一轮的这个火箭弹的袭击，造成8名以色列士兵死亡和另外还有2名呢被他们逮捕了。这时候呢，第二天以色列就全面的海陆空三方面就开始袭击这个黎巴嫩啊，然后据说是在短短的时间之内，一个月的战争里边发射了大约4000多枚导弹啊、炮弹啊什么的，造成了黎巴嫩方面差不多有1200多人死亡。后来呢，这个联合国当时也认为说以色列的军方过分的或者不分青红皂白的对黎巴嫩进行袭击呢，是不成比例的啊，所以呢，当时也是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在2006年的战争之后啊，以色列就改变战术了。他认为说，哦，我既然入侵不太好，我既然占领不太好， 那我就隔一段时间打一次，等隔一段时间我掌握了一些情报以后，我就给你打击真主党一次，让你永远不会成长壮大起来。这个战略呢被称为叫割韭菜，就是你长出一茬来我就给你割掉，长出一茬来就割掉。所以现在又到了这一波割韭菜的时候了。
对，除草计划啊，或者因为我们中文中叫做斩草除根嘛，
嗯，
但是
除不了根嘛，
大家非常清楚这个根是除不了的。再重复一下，不久以前我们在节目中讲的关于中东这个地方的事情，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已故的教皇若望保禄二世说的那句话，就是解决中东问题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现实的解决，一个是奇迹的解决。现实的解决方案就是上帝出来了帮忙，然后终于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显然上帝不愿意，所以这是现实的。那奇迹是什么呢？奇迹就是双方自愿的达成了，也就是说这个可能就上帝做不到的事情人怎么能做到呢？这就要说下一个问题，人真的做不到吗？人是这样，就是有一个是叫能不能做，还一个叫想不想做。沙特阿拉伯举例来说，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报道，什么他的宫殿是什么金碧辉煌了，什么他下面的这些皇族的人开着几百万的跑车了，在什么美国啊买个几千万的房子啊，在赌场里面什么一个晚上可以输5000万美元呢、啊、等等。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为中东的和平做了些什么呢？他为以色列和周边的巴勒斯坦人的努力他做了一些什么呢？我们知道美国的总统咱们就数吧，对不对？从卡特呀，到布什啊，到克林顿啊，到奥巴马呀，到 Trump 呀，到拜登，对不对？一届一届的各种各样的努力，为中东这个和平做了努力。能不能和想不想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可能这个里面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想。你看看沙特阿拉伯的教科书里面，小孩子的教科书啊，是白纸黑字印着的。我们伊斯兰教的敌人是两大敌人，一个叫犹太人，一个叫基督徒。然后接下来他那个里面就是说，我们的国家的存在就是要消灭他们，因为这些人，犹太人和基督徒，他们摧毁了和歪曲了犹太教的圣经和基督教的福音书。对此我们要纠正他们的错误。那你想在这种心理上面他会愿意跟犹太人去真正的和谈吗？所以这个是个想不想的，我个人认为是能的。如果大家都想，这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那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面我是觉得可能意愿还不够，但是在今天事情发展到今天那就是生灵涂炭了，那就是死人了。
而且在现在的从现实的角度来讲，现在已经反正在短期之内是不可能的，
长期也看不到。 对、啊、
对
不对？
因为你想在加沙地带，他对这个巴勒斯就是打击哈马斯的时候对巴勒斯坦人的平民的这个不分就是无差别的这种攻击，在黎巴嫩也是这样子，袭击真主党的时候你肯定还是要造成一些平民的死亡啊什么的，在这种恨不得是血海深仇的这种情况之下，再加上几千年的这个就是宗教方面的冲突和夙愿，你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可以和好了呢？这不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
所以现在真的是这个中东的问题真的是好像是无解一样。
对，那既然说到1982年的 Sabra Shatila 难民营大屠杀，这里很快跟大家推荐一个电影，这个是2008年金球奖的最佳外语片，同时也是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的提名，它是一个以色列拍摄的成人卡通片，我强调的是以色列拍的，但是这个电影呢，它是反省在那个地方的大屠杀以及以色列这个国家要负的责任啊。它是那电影的名字叫《Waltz with Bashir》，和巴希尔跳华尔兹，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卡通片。